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好开心，好感恩，再次与您相遇在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林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你好吗？愿神赐福给您，这是真儿每一天为您生命祝福的一个祷告。今天啊，咱们就要来聊一聊祝福的话题，我们继续的来讲小华的故事。然后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呢，是《生命记》的第33章。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你好的无比。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天学着来爱你，学着把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请到的祝福也可以带到这个没有祝福的世界，成为多人的祝福。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我们讲到小华在姑姑家慢慢地透过唱诗歌敬拜主呢，去战胜自己的惧怕。虽然没有爸爸妈妈在身边的日子很漫长，但姑姑姑父对他的爱，还有他身边陪伴他的这些小动物伙伴，都带给小华特别快乐的童年回忆。小华呢，尤其喜欢阳光灿烂的日子，姑姑和姑父会陪他在田野树林当中去欣赏神所创造的美好自然。小小的他心里总是充满了很多很多的阳光，很多很多的美好，很少有听他怨恨苦读抱怨的时候。可是呢，到了夜晚，由于想妈妈，他就会偷偷的一个人掉眼泪。每一次掉眼泪的时候呢，他的学生小伙伴们，就是他的小老鼠、小蜘蛛还有小蚂蚁，就会在他的身边陪伴他，甚至他都舍不得打那些蚊帐里的小蚊子呢，因为他觉得连小蚊子们也是陪伴他的。尤其是在姑姑姑父工作特别忙碌，甚至需要每天晚上都加班的时候，小华更加的感觉到，如果不是上帝差遣这些小动物来陪他，他可怎么过呢？就这样啊，在每一天的快乐、忧愁、伤心、想念、感恩、难过等等等等各种各样复杂的情绪里面，3年多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小华7岁生日的那一天，姑姑告诉他说，小华，姑姑要告诉你一件最好最好的事情，你的妈妈要来接你咯。哇，小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说，真的吗？真的吗？妈妈快来了吗？在哪儿？她在哪儿啊？这个时候姑姑就想逗逗他说，哦，那你可要乖哦，如果你不乖的话，妈妈肯定就只要妹妹不要你了，她不会来接你的。没想到姑姑这一番话让小华忽然之间就爆发了， 他心里面积压的所谓那些孩子的坚强和勇敢的情绪通通都崩塌了，混杂着他对妈妈的爱、想念和心里的孤单恐惧，一下子就像火山爆发一样的涌流出来。他对姑姑宣泄着、爆发着生气地说：你骗人，我妈妈不是你说的那个样子，我妈妈永远都不会丢弃我，你撒谎，我妈妈爱妹妹，她更爱我，她现在不来接我是有原因的，我永远不允许你说我的妈妈，你是个坏人。面对这个像火山爆发一样的孩子，姑姑姑父都惊呆了，他们两个人彼此相望，不知道该怎么来回应。因为向来在三年多的时光里面，小华一直是那么的乖巧，那么的自制，那么的坚强，他从来没有把他心底里面那么多的情绪一下子宣泄出来。姑姑本想教育一下小华，却被姑父一下子拦了下来。姑父说，这个孩子想妈妈了，情绪发泄一下也很正常，三年多了，孩子一直竭力控制自己想妈妈的情绪，我们就让他冷静冷静吧。姑姑也觉得自己刚刚那样的玩笑开得不应该，他的确会给一个离开妈妈这么久的小女孩带来伤害。看着这个小火山爆发一样的孩子，姑姑第一次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给这个孩子只有爸爸妈妈才能给他的爱，连姑姑和姑父眼泪也都不由自主地掉下来。一个孩子对父母亲的需要的确是他人无法取代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设计了这个奇妙的亲子关系，隐藏了他对人类那种如同父亲母亲的无条件的爱。而孩子们幼年时候对父母之爱的需要，也仿佛我们人离不开神一样的，那么的迫切，那么的强烈，那么的真实。这本来是一个巨大无比的祝福，但却往往因为人的罪和有限，带给我们和家人许多的伤害，许多的亏欠，许多的不足。很多的人到了成年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弥补。那对于儿女来说呢？如果不听从父母亲的话，或者父母亲对于儿女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教养他们，都同样的会留下许多的创伤，对人的一生造成许多的影响和遗憾。但感谢主，神的祝福透过主基督耶稣的救恩临到了我们，所以呢，他希望我们可以不断的选择成为世界的祝福，就好像他亲自祝福了我们的生命一样。今天让我们每一个人都选择宽恕，选择祝福，而不是彼此的仇恨，彼此的伤害。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每一天的恩典和爱，让我有机会活在爱中。虽然我们会遇到各样的痛苦和难处，但您已经赐福给我们的生命得享永生。求主帮助我做一个祝福的管道，而不是伤人的器具，让我带着给人的祝福和安慰。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全家人呢就可以来读《生命记》的第33章了，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摩西为什么给每一个支派都祝福呢？第二，神是否喜悦我们祝福他人？什么叫做祝福呢？今天我们要来讨论这个问题，然后呢，巴不得全家人都可以彼此祝福，也可以让我们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想想看，我们可以为谁祷告，可以说一些什么样的话语去鼓励、安慰、造就和祝福他人呢？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生，有缘你们灵魂。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和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 Anthony 罗牧师。
我们这几天呢都会走进到罗牧师他的一个经历过死因幽谷，也正在与神同行的生命当中去分享，同时呢我们也会借着他的生命的激励，可以看到上帝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向我们所说的话。所以我们继续请罗牧师来分享他的生命见证。我觉得最感恩的一点就是 Anthony 牧师他不仅仅自己经历这个，他可以赤诚的、敞开的、非常诚实的把自己在属灵心理在生命当中这个困境当中的一个经历诚实的与众人去分享了，并且出书了。我想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机让你就是说我要祝福到更多更多也许正在挣扎或者是正在神已经给了警钟却没有意识到的，尤其是牧者，因为我们在台上，
对，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可以 perform，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机会把我们的知识宣讲，但是与我们的生命脱节。所以在你的这个经历里面，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说不，我要把福音如何在我的生命当中彰显大能的过程，然后把它给渲染纸上，然后把它给祝福更多的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机让你决定出书的？
其实在我弃药之后还没有第二次去恶化我的情况的时候，我已经在教会里面在讲台上面跟弟兄姐妹去分享我的病。当时我分享的时候，其实我看教会是一个集体彼此的相顾的一个地方。
是的，
我在讲台上面去讲的时候，当时我很清楚告诉弟兄姐妹，过去很多时候可能你想的是不是去关心你们，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也是你们中间这一个弟兄，我也是集体里面的一个部分。当我跟你们分享我的痛我的难处的时候，我愿意 vulnerable， 其实我也希望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面具拿下来，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坦诚的相处。因为我在牧养的过程当中，我看到其实我们戴着很多的面具在教会里面， 甚至有些时候在外面的人我们更能够坦诚去分享。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怕他会怎么样看我了，我怕我做得不好，就是也是这个带儿子的心态，所以不一定是牧师才有这个心态，还有其他的，他们就是我要做得最好，我要做换取换来上帝对我的爱，跟也换来弟兄姊妹对我的爱，因为我属灵，所以弟兄姊妹爱我，我不属灵就不能，就是这些去 label。 忧郁症就是你不属灵，所以你做得不好，这个我要 confess， 因为我过去也是这样想。有这个情绪病的人来找我去辅导的时候，我通常都是跟他说，你这段时间是不是跟神的关系不好，你有没有读经祷告啊？没有的话回去读经祷告多一点。但是你知道吗，当我自己病的时候，我当时在家了，师母在教会还在教会侍奉，他回来告诉我，他说弟兄姊妹跟你说，牧师读多一点圣经啊，祷告多一点，没事的，可以过的。我是一个牧师，我没有做那些东西吗？我们广东人有句话，就是比脏话更难听啊，比粗口更难，就是你不明白，你也看把我放在那个位置上面，但是你为什么不能接受接纳我是真的病啊？我有我的 vulnerable 的时间，我就希望我说出来的时候，其他的弟兄姊妹也可以 be vulnerable， 因为我们的主也是这样 be vulnerable 在我们中间。为什么我们的主他的榜样，我们看到的只是他 be vulnerable 之后那个荣耀的情况，但是看不到他那一个 emptying himself 倒空自己的那个情况呢？所以我就希望我这样倒空的时候，让弟兄姊妹他们也可以彼此的去了解，教会在很多的 stigma 里面去看到，我们其实把更重的压力加在这些患病的弟兄姊妹身上。其实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姊妹是有情绪病的，但是他们不敢说出来，因为教会原本应该是一个他们可以得到安舒 refuge 的地方，但是他们反而在教会里面受的是更大的这个压力。所以为什么我就说出来了，
这值得我们好好的反省啊！就是从牧者到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好好的需要反省，就是我们真的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吗？因为他的心是柔和谦卑的，是充满怜悯的。
嗯，
有的时候我们不是拿着律法的标准和要求去衡量别人，去要求别人，甚至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我们带给大家的是二次的伤害，尤其是现在抑郁症当中，或者是在各种各样生命的软弱的光景当中的人。那正好自己呢，因为在不同的神学院有一些教导，那我知道我的学生当中有一些抑郁症的情况的时候，我就会自己掏钱买罗牧师的书送我，
谢谢。
因为的确是很多时候你在了那一个位置上，你觉得你要牧养教会，你要去带领群羊的时候，你就不敢 vulnerable， 这正好是与我们的信仰相违背的。因为我们在 region， 我们的一个非常敬重的 Dr. J.I. Packer， 他就写过《软弱之道》，这个是基督徒的 weakness is the way。有些时候让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的时候，反而神的能力和恩典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Anthony 牧师，你出书之后呢，你有没有被邀请去跟很多的牧者啊弟兄姐妹，或者在你带领机构的时候，你是怎么去帮助和确保他们可以在一个身心灵健康的这种情况底下来服侍的？因为你自己有了这些经历之后，你可能会更 care， 更敏感其他弟兄姐妹这方面的需要，牧者这方面的需要，那你是怎么去鼓励他们去关心自己身心灵的健康的？
其实在这个星期的星期五星期六，在温哥华这边有一个，我相信是第一个华人的这个 Mental Health Conference， 就是在温哥华这边，我也在当中也有分享。在这个 conference 里面，我们有一个 session 是跟牧者分享的，另外的就是有一个 public lecture 是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还有另外的一个比较强的，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包括一些牧者他们的家人有忧郁症，他们离开了，他们怎么样面对，对一个牧者的他们的影响，有一些就是教会的同工，他们分享他们教会里面有年轻人他们的情况，他们作为一个教会要怎么样去面对的。我就是从我自己是一个牧者我的经历里面去分享，还有我们也分享其实在坊间在一些基督教机构里面我们有什么的既往的情况，我们可以让教会去配合。所以在这些情况里面我就是去跟人分享。所以你问我我什么时候不需要吃药，我很强调我还在吃药。我曾经也求过上帝让我不需要吃药，让我完全的康复过来。我可以跟你说我现在还在吃药，还有我有一些时间我会有情绪上面的一些的情况，但是当然是没有过去的那么严重，但是我还有这些情况。因为忧郁症这个病其实它陪你一生的，就算你说医好了，其实随时它一小小事情你不知道是里面的分泌可能外来的一些刺激它会触动出来的，是很难说完全的康复的。但是我感恩我现在有这个身份，我就是不是一个 conqueror 一个 overcomer 一个身份去跟人去分享。所以很多时候
我不是一个得胜者，而是一个正在经历。
对，我经常都会说我还是一个 patient， 我还是一个忧郁症的患者，我跟你去分享是我想跟你同行，我不是给你方法，我可以分享我的经历，但是每一个情绪病的情况都不同，我可以做的就是与你同行，还有我让上帝也与我们同行，在过程当中我们一起去面对，就这一个身份很不同。我想很多时候教会我们都是用一个 victorious 的一个角度去跟人去相处，当然我们的神是一个得胜的神，但是我们的主他的得胜是从他的先辈他的以马内利他的同在里面出来的。所以现在我所做的跟牧者跟弟兄姐妹他们会感受多一点，他们会觉得哦，你不是来教我，因为你现在你已经康复了，你说什么都可以了，你明不明白？过去我还没有患病的时候我有一句话我发现我说很错的，但是我们牧者经常就是流出来了，就在我们的口中，当人来找我们去帮助的时候，就是我们会跟他说啊，我明白的。直到有一次我还没有患病的时候，有一个忧郁症的弟兄来找我，我也是当他讲完之后我也说，我就说我明白。最后他跟我说一句话，他说牧师你明白什么？我答不下去，我发现很多时候我就是说我明白，只是我不明白。今我其实也很难完全的明白，我只能说我有一些经历我可以跟你分享，我不完全明白，你让我更明白你多一点可以吗？所以现在我跟是忧郁症的人跟我去分享，很可笑的一个也是对我过去的一个可能是一个幽默吧，就是现在他们有一些的朋友找我去分享的时候，甚至有一些因为恩与之圣他们也把我的见证放上去嘛，有一些是从美国打过来找我的，他们说我终于找到一个牧师，我跟他分享之后他不是教我回去读经祷告，我终于找到一个牧师他明白多一点，但是我都跟他们说我不完全明白。所以这一个 gesture 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但是首先第一步我要 be vulnerable， 第二个情况就是我要跟他们是同等的，我是以一个同等的身份与他们同行。 所以这一个成为我今天这个服侍这些情绪病人他们的一个 perspective。
是，非常的感恩。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下一期节目继续来分享。我是林真儿，
我是罗牧师 Anthony，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拜拜。
在泥泞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身心。